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父新经文贺词在明慧网刊登。师父2019年11月23日至参加大纪元新唐人交流会的大法弟子的贺词已经在明慧网刊登。11月23日参与大纪元新唐人的大法弟子在美国纽约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法会发来贺词，肯定大纪元新唐人媒体在艰难中讲真相、反迫害做出的成绩。师尊还鼓励弟子们修好自己，把媒体办得更好。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22日，斯坦福大学法轮大法社团与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校园中心的老联合会所举办了真善人美展，前来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除了学校的学生、学者、工作人员，还有游客过来观看。一位斯坦福校友得知在中国的迫害还在进行时感到很震惊，他说自己以为对信仰的迫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没有意识到当今的中国仍然是专制的集权国家。一对探访儿女的老夫妇在每一幅画前久久驻足，仔细地观看每个画卷的注解。他们表示每一幅画的后面都是重要的故事。在美国，人们每天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很多，有时会埋没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把这些故事展现给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并郑重地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勇气。
11月19日至20日两天，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昆士兰州第三大城市洛根城的购物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征签活动，很多民众经过法轮功展位前都停下脚步了解真相，并主动在征签簿上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叫罗比娜的西人老太太吃惊地张大眼睛说：“什么活摘器官？天啊！”再继续听学员讲解有关几个月前独立法庭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结果后，他禁不住落泪，并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要制止，必须要制止。”罗泽和迈克尔两人看到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牌子，罗泽立即走上前去签名，并鼓励身边的迈克尔也签名。罗泽说：“活摘器官太可怕了，我坚决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每个人都应该有幸福的生活。”迈克尔表示他亲历过自己家族的长辈在二战时被杀害的场景，他非常了解暴政下人们所受的迫害，他希望年轻一代都能更多的珍惜和体会来之不易的自由社会的价值。
2019年世界中医药大会于11月8日和9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会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大法学员在会场外设立真相点，向与会人士揭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持续迫害，以及对祥和的法轮大法学员进行器官摘取等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呼吁帮助制止迫害。多名与会人士表达了他们对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并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长达20年对法轮大法学员的非法关押、迫害、活摘器官及非自然致死的罪行。
超过20万澳洲民众签名举报中共前恶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希望尽快结束已经持续了20年 惨绝人寰的迫害，澳大利亚维州州议会上议员费恩从政20年，目前担任联盟党上议院党鞭及影子助理厅长，多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义举，并在各种集会和维州议会内强烈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费恩议员说，我认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任何人都应该在这个举报联署书上签字，借此表达听闻中共所为后内心的愤怒，也传递给他们这样的信息，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很遗憾，我们无法让过去多年来被中共杀害的人复活，但我们可以阻止这样的杀戮在未来继续发生。我希望看到维州人，包括议会的每个议员，都能够向中共表达强烈的关注。中共政权实际上和过去最残暴的政权一样残忍，无论是斯大林、希特勒还是波尔波特，这些可怕的独裁者和刽子手，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杀戮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犹豫。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魏启山于2019年11月23日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此前，魏启山被非法判刑7年，妻子于淑荣被非法判刑4年，正在上诉。夫妻俩2018年6月12日早上7点多钟送奶回来，刚到他们家住的那栋楼边就被一群警察围上来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
山东省菏泽市法轮功学员陈雨花老人被非法判刑4年，在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于2019年9月25日在济南被火化，详情待查。70多岁的陈雨花老人是菏泽市牡丹区商业系统退休职工，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迫害。
黑龙江大庆市高新区法轮功学员吴艳华、关姓涛、都叶成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19年8月12日被大庆市让葫芦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期，关姓涛被非法判刑8年，吴艳华7年6个月，都叶成7年，现均已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
辽宁抚顺万花区今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吴立贤曾遭3年冤狱折磨，被迫流离失所大半年。2019年7月26日前夜刚回家，一大早8点多就被警察破门入室绑架，又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已经被劫持至辽宁女子监狱。据悉，吴立贤在辽宁女子监狱一监区十小队遭强制转化迫害，因他拒绝转化，每天收工后在监室被罚坐板。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优秀高中教师法轮功学员佘成邦被劳教迫害3年，非法判刑7年，于2019年3月份在迫害中离世，时年53岁，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和孤苦的妻子，拉扯一个十几岁刚刚上初中的孩子。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今年11月，明慧网土耳其语网站正式开通，法轮大法于2003年传到土耳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于2005年成立了土耳其法轮大法协会。现在土耳其10多个城市有人修炼法轮大法，其中包括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首都安卡拉、伊兹密尔、安塔利亚、梅尔辛、萨姆松以及科尼亚。
11月23日，加拿大蒙特利尔迎来了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圣诞大游行，逾20万民众沿途观看，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一路获得欢呼和掌声，观众纷纷称充满能量，鼓舞人心。中国大陆移民包女士带着4岁的儿子第一次来观看圣诞游行，看到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时，她表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的队伍最壮观，令她感到很骄傲。11月是加拿大各城市举行圣诞节游行最多的月份，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 每年都会收到周边多个城市的邀请。16日，天卫团和练功队参加了上午11点开始在纽马科特市举行的游行。下午6点，天卫团赶到列治名山参加了圣诞游行。练功队和腰鼓队下午4点参加了汉密尔顿的圣诞游行。17日，天卫团参加了米尔顿1点半举行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队伍的阵容庞大，音乐震撼人心。华人观众明真相表示感谢，西人观众表示想学法轮功。
11月，南半球各地圣诞游行陆续登场。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应邀参加这些游行，受到市民和主办方的欢迎和称赞。11月16日和23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阿德莱德港和诺伍德市传统的圣诞花车游行庆祝活动，受到当地观众和游客的欢迎。有观众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奥利瓦是位于新西兰奥克兰以北，是非常受欢迎的度假胜地。11月22日，法轮大法学员受邀参加了奥利瓦最盛大的圣诞游行，记者麦肯齐不停地拍照。他说他赞叹真善人的价值观很棒，人们要是都有这样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会越变越美好。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的到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北李月虎被非法庭审，律师和本人做无罪辩护。2019年11月22日上午10点，湖北省公安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李月虎非法庭审，庭审历时两个小时。两位律师为李月虎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证明公诉人的证据不真实无效。李月虎也清晰表示自己无罪，家人震撼底气十足地表示李月虎一天不回家定会去要人。整个庭辩过程中，全场静静地听律师和李月虎的发言，没有被打断的现象。最后李月虎说，我无罪，请法官无罪释放我。庭审至12点钟休庭，择日宣判。休庭后，律师立即与法官沟通，向法官表达了无罪释放当事人李月虎的意见。法官表示会考虑律师的意见。法轮功学员李月虎，男，今年50岁，住公安县车营社区，靠种菜为生。他的妻子38岁时死于肺癌晚期，他独自抚养当年年仅13岁的女儿，直到完成学业参加工作。近十多年来，李月虎一直与母亲住在一套简陋的平房里，他们家门前一条泥土路，经机车碾压的大坑小洼非常难走。李月虎坚持义务修路3年，感动了邻里乡亲，大伙商量各自把自家门前铺上水泥，彻底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2019年7月11日，李月虎因携带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公安县张田寺乡派出所非法拘留，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县看守所，至今已四个多月。
受省公安厅操控，哈尔滨铁路警察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俗话讲，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铁路警察的职责本是维护一方铁路平安，然而近年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在其上属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指使下，积极参与迫害本省法轮功学员，其迫害人数之多，在全国铁路公安系统内实属少见。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管辖哈尔滨公安处、牡丹江公安处、佳木斯公安处、齐齐哈尔公安处等五个公安分处，其中以哈尔滨公安处迫害哈尔滨地区法轮功学员为罪。其国保支队还特意从绥化等地调来警察，充实国保迫害力量。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哈尔滨公安处，以下称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由省公安厅直接操纵，炮制专案要案，主要迫害手段是调动哈尔滨市区各火车站派出所警力，跟踪录像或电话监控法轮功学员，获取法轮功学员个人及住处信息，然后在同一时间统一实施恐怖行动，绑架法轮功学员并抄家。2019年9月11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处至少绑架了8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董文秀、王玉荣、王淑兰、蒙永霞、晚芳已被非法批捕。2018年11月9日，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迫害指令下，不法警察在大庆、 哈尔滨、宾县、延寿等地，同一天绑架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哈尔滨铁路公安处至少绑架了14位法轮功学员。此次迫害致使多名学员被非法判刑。哈尔滨铁路公安处除配合省公安厅制造冤案外，还利用公民身份证网络数据库中的法轮功学员信息标识，在火车站拦截、骚扰甚至绑架搭乘火车的法轮功学员，致使多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深陷冤狱。根据明慧网已曝光的情况，截至目前，参与骚扰、拦截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东站派出所、哈东站派出所。
河南洛阳法轮功学员杨梅被开庭经过。河南洛阳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梅本月22号在涧西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上午11点，有关人员把打印好的文字匆匆地念了一遍，接着就问杨梅，你有没有罪？杨梅说，我没有罪，我练法轮功道德提升，做好人，我全身多种病都好了，一直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再说，简单点，简单点。杨梅没理会，还是继续讲真相。最后他们没啥说的了，就判了所谓保外就医，草草收场，全过程不到20分钟。
回忆黑龙江女监对杨丽华等法轮功学员的摧残。闻听法轮功学员杨丽华于2019年11月5日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让我既震惊又难过。她的音容笑貌不断在我的眼前浮现，她因坚持信仰，不配合邪恶所谓的转化，拒写四书，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羞辱、刁难、谩骂、毒打、酷刑折磨，经历了同龄人少有的苦难。杨丽华，黑龙江省黑河市孙武县人，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七组。杀人犯范秀梅是道长，每个通道设一名犯人作为管理者，称为道长。杨丽华被打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别的监视的犯人和值班狱警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管。杨丽华曾多次被七组组长王叔和包家群殴，让刑事犯人排成人墙挡着避开监控。由于杨丽华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定，不向邪恶妥协，监狱怕杨丽华的坚定信念能影响其他法轮功学员，就故意将杨丽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隔离。法轮功学员如果没有家人关照，去监狱会见存钱，就会受到帮教的嘲讽歧视，说什么你看你家人都不管你了吧。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目的，处处设立障碍出难题，肉体上迫害，精神上折磨。因为生活必需品卫生纸、透明皂、牙膏等物品需要钱去买，特别是坚持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如果没有家人来存钱，处境就非常艰难。如果有家人常去会见的，恶人还能有所收敛，因他们违法行恶也怕曝光，怕家人控告监狱。有的帮教说过，杨丽华离婚了，家人也不管他了。包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法轮功学员送给杨丽华生活用品。杨丽华被迫害致死，无论是监狱长、狱警、道长、组长、包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愣虎从此变灵了。河北张家口来稿，我小名叫愣虎，今年60岁，是农民。我脾气不好，好骂人，但总爱帮助别人，所以人们也不说我赖。我没有文化，当过兵，由于受邪党的洗脑，对邪党深信不疑。我媳妇儿得理不饶人，没理降三分，我们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个没完。当然 最终还得是媳妇儿赢了才算完。自从我媳妇儿修炼了法轮功，她不再跟我吵架了，凡事倒让着我。我也知道这个功好，不知咋地，我就是不想让她练。我一看见她练功，火就不打一处来，心烦的受不了，我就变着法的整她。打骂是家常便饭，我还耍刀子摔东西，家里的炕沿、柜子、门上到处都有我耍脾气扎的刀印子。我为了整她，还专门挽了一个小鞭子。有好几次晚上，我把媳妇儿的行李扔到院里，把街门锁上，不让她回家。媳妇儿回来就跳墙头走窗户，然后慢慢的睡下，也不发火。有一次，很多人在我家房后的一家人的院子里练功，我心里烦得不行，就拿起破盆子在街上敲，然后就把媳妇儿的练功带砸了。任凭我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招数，还是没有挡住媳妇儿修炼，只好由她去了。2008年奥运会前一天，大队干部领着乡里人大概有六七个人来我家，不让媳妇儿练功了，还让她签字保证不练法轮功了。他不签，他们就要往乡里弄他，说开个会就让他回来。我信以为真，高兴地说，快去吧，好好教育教育你。结果一去就是39天，还是媳妇儿他们绝食反迫害才送回来的。这下可把我给害苦了，我在金矿上班，还得去地里拔草，回家还得自己做饭，冷一顿热一顿的。本来我身体不好，家里地里的活多数都是媳妇儿干，这一下都得我自己干了，可把我给累坏了。我才知道受骗了，这个邪党就是不能信，尽骗人。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在深山里看工地，冬天不施工，我就一人在山里，那里没有电，看不上电视，非常寂寞。我就带上媳妇儿的 MP3 小播放器，听九平共产党大法弟子的歌曲，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听听觉得，哎，怎么这么好听，越听越爱听，就每天听。我知道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国政府支持褒奖，香港澳门都是自由修炼，知道了共产党就是假恶斗，历次运动整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迫害法轮功更是惨无人道，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丧尽天良。更知道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佛法，天理不容。当今落马的那些高官都是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恶报，知道了善待大法会得福报等等。媳妇儿回来了，自那我就和媳妇儿一起听师父讲法了，我明白的越来越多，也理解那些练功人了。我开始善待媳妇儿，善待大法了，我得到了福报，脾气变好了，也不心烦了。我的变化可大了，我还跟人讲法轮大法好呢，我这个愣虎从此变灵了。我妹妹信基督教，妹夫当了个村干部，他们相信邪党，维护邪党，完全不认同法轮功。以前我媳妇儿曾多次给我妹妹讲真相，总是讲着讲着妹妹就吵吵起来了。我明白真相后心里着急，我就去妹妹家跟她讲共产党是如何搞假恶斗的，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希望他们明白真相。有一次我去六伯家给六伯六娘讲真相，六伯六娘都是退休教师。我说共产党就是卸磨杀驴，他想吃豆腐了，就套上毛驴给他磨豆腐，豆腐吃得不香了，又想吃肉了，就卸磨把驴杀掉吃肉。六娘说我说得好。我虽然现在还没有练功，但我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我要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
明真相的众生越来越多。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第一个故事，他高举着右拳高喊法轮大法好。2018年12月的一天，我与同修到市郊讲真相发年画，见到一位走路画圈的男士，我们送他一张年画，他一看是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年画，就高高举起右拳喊法轮大法好，左手握拳高举过头喊真善人好，李大师好。他根本没在乎迎面走过来的行人， 还说他在我们十多年前刚开始讲真相劝三退时就退出邪党组织了。我们送他平安护身符，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并祝福他平安吉祥。第二个故事，他俩不停地大声说，谢谢，谢谢你们。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我们这的路面没有雪，天气干冷干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真像刀割一样，手也冻得不好使了。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和同修一起在外面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看到前方走来一男一女，看起来像是夫妻俩，我们迎上前和他俩说话，快过年了，送给你们一本台历吧。他们接过去说，谢谢你们，谢谢，还说这么大冷的天，谢谢了。我们和他们说三退的事，他们说早就退了。我俩和他俩说再见后，都走出好远了，回头一看，他俩还在目送着我们，并大声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第三个故事，一位男士说，法轮功多好啊，却遭如此迫害。一次讲真相，刚走到一个小区，就遇见一个60多岁的男士。我走上前打招呼，大哥你好，快过年了，送给你一本挂历，法轮功的。他接过去就开始说，法轮功多好啊，却遭如此迫害。我知道共产党迫害你们这么多年。第四个故事，朝族老太太三次双手合十说，谢天谢地。那天在大街上遇到一位朝族老太太，我给她讲了真相后，她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告诉她抹掉邪党印记，大难来时就会平安无事，因你有神佛保佑了。她马上双手合十说，谢天谢地。我又问老人能看书吗？他说，我就爱看书。我就送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又双手合十，说谢天谢地，特别激动。最后，我送给他一个平安护身符，他再次双手合十说，谢天谢地，高兴得不得了。我告诉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救人的，他要谢谢法轮大法师父，他说，谢谢大法师父。第五个故事，老太太惋惜地说，明年我就在这等着。2018年12月20日左右，我与同修到市郊讲真相发年画，见到一位老太太迎面走来，同修送她一张年画，她很高兴地接了，并问，有台历吗？我就想要那个台历。我们说都发完了，没有了。她很惋惜地说，明年你们可得给我送来一份啊，我就在这等着。送他年画时，他给我们挡着，说别叫别人看见，看见真抓啊，还罚款500元呢。你们在大街上走可要多加小心啊。临别还连声说谢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帮助大法弟子开杂货店的夫妻俩得福报。大陆来稿，我是长途汽车站门前有夫妻俩开了个简易的小杂货店，有小吃、饮料、香烟、土特产等等，虽然不算兴旺，也还凑合。夫妻俩很善良，一年四季卖东西，没看见和谁吵过架，口碑很好。因为那地方人流量很大，我们一些同修经常在那里讲真相救人，和夫妻俩很熟悉，他们也了解支持大法弟子，大法的真相资料有时间就看，知道我们是好人。有时我们有急事，把自行车放他们那儿很可靠。有一天，一位老大姐同修给人发明慧期刊，一个便衣警察拽住他要抢包，大姐还没反应过来，杂货店男老板大声说，共产党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净欺负好人。便衣听他这么一说，放开大姐，和男老板吵了起来。老大姐得以走脱，躲过一劫。下午在学法小组谈起此事，同修们都很感激杂货店老板，认为他们一定会得福报的。果然，事过没几天，小杂货店就搬到一个大型超市门前开张了。 后边是大型超市，前边是大型汽车站，人来人往，比原来那地方热闹多了。有一天我问女老板，买卖如何？她说，比原来强多了，每天的销售量比原来多几倍。正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山东泰安市政协前副主席谭业刚遭恶报获刑15年。山东来稿。据2019年10月30日山东消息，泰安市政协前副主席谭业刚因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99年720至2003年，谭业刚任泰山区委副书记期间，具体策划实施了对一些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为了抓数典型邀功请赏，他曾组织610、公检法和电视台一行30多人窜至泰安市新中乐大酒店，对法轮功学员王传秀进行迫害，强迫他电视认错，放弃修炼。王传秀始终捂着脸不让录像，致使其邪恶的阴谋未能得逞。谭业刚还派专人限制王传秀的人身自由，并把他劫持到泰安市洗脑班迫害。2006年5月，已退位的江泽民要登泰山，张高丽为了巴结江，不顾当时正值五一假期，下令泰山封山2天。时任泰山景区管委会主任的谭业刚为了再图升迁，趁机表现自己，紧抓安保，把法轮功学员当成所谓不安定因素。5月1号下午，侯门派出所多个恶警翻墙入院，把法轮功学员周庆贵从家中反铐起来强行带走，再次劫持到王村劳教所。2004年12月至2016年1月，景区内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其中2名被非法判刑，1名被非法劳教，出所后身体久未恢复，最终离世。贪腐滥权、卖力迫害法轮功的谭业刚，在一片众怒声试图梦碎。2018年11月，谭业刚被省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双开。2019年10月30日，济南市中级法院对谭业刚受贿、贪污一案开庭宣判，判处谭业刚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后天形成的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5日。我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后天形成的自我已经成为自己与有些同修修炼与救人的最大障碍，但是有些同修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后天形成的自我，在这个自我的支配下跌跌撞撞做着三件事，并没有在法中真修自己，建立正法弟子的威德。那么后天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呢？很多同修都谈了自己的认识，下面我想就自己在修炼中修去自我的一些体会，谈一下我对后天自我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我第一次认识后天的自我是在2000年10月，我去北京护法，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因为当时有怕心与情没有放下，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放下生死维护大法。我回到旅馆后非常懊悔，恨自己不争气。这时我的脑中出现许多念头，这回圆满的机会错过了，这回圆满不了了，我的一切付出等于零了，我将来惨了。这些念头像山一样压过来，我感到自己掉到地狱一样，非常绝望无助。这时一个非常微弱的念头打过来，师父书中不是这样说的， 我渐渐清醒了。我看到自己修炼的问题，那就是我的修炼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维护大法。那时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是错的，并没有进一步认清是后天的自我发出的这些想法。我现在发现，后天的自我就是维护自己的所谓修炼，执着自己的圆满，把所有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视为对自己圆满的干扰，一概排斥拒绝，而不是利用这个干扰向内着，为法为别的生命负责。一段时间我开始大量学法背法，通过大量背法后，我几乎大脑中装的都是法。这是我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东西，我看到一种思维方式在我的思想中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围绕着一个大柱子，我当时认识那个柱子就是思。我看到我一想问题时，那个思维就像一根线一样围绕着那个柱子转，我就尽量排斥它，按照大法书中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因为我在外地只与当地一位同修有联系，后来同修建议我说，能否找个时间去当地同修那，大家交流一下，形成整体。邪恶当时对我是24小时监视，我租住的房间就安了一个长明灯，邻居是居委会的，儿子与老伴都是警察，负责监视我。我决定我必须与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我决定去同修那里。当我的念一定下来，我的全身就不住地抖动，特别是腿抖动得更厉害。我指着腿对背后的生命说，不是我不慈悲，因为你阻挡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我只能灭了你。这时我感到不抖了，体内有一股冰凉的液体从腿顺着大脚趾出去了。这时我的大脑中什么怕的想法都没有了，想不清怕是什么了，怕的概念都没有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顺利与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我现在体会到，后天的自我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当我们在大法中形成整体，圆融师父所要时，就是在解体后天的自我，或者说在修去这个后天的自我。这个后天的自我也想在大法中修炼，但是他看不到大法的法理，只能机械地按照书中的话去做，就像那个和尚给佛像开光一样，只是一种形式，不知道内涵。他在修炼中的表象就好像在模仿一样，不能真正修炼。我举个例子，看看这个后天的自我是怎么参与到我们修炼中来的。几天前，家人同修突然地指责我，在人的层面看是绝对的冤枉我。当时这个后天的自我认识到这是自己的观难来了，就守住心性，没有说什么。可是家人同修见我不说什么，就更加生气，用狠话指责我。这个后天的自我还是没生气。这时家人同修看我这样就更生气了，指责像连珠炮一样都冲我来了。这时我发现在我丹田部位好像一层淡黑色的壳一样的东西慢慢掀起了一个缝隙，在我的大脑中出现一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讲的法。师父讲忍无可忍，以及师父道法经文中的话，我就在这两句话的支配下不软不硬地回辩了一句。这时家人生气地走了。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那个抬起一个缝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硬壳一样包裹在真我的外边。 我慢慢地认识到，它就是很微观后天形成的自我。我仔细审视它现在与以往的一切活动，我开始认清它了。我发现它是怎么所谓的修心性的。它给自己设一个底线，就是保护它自己的一个范围，那部分是不能改变、不能动的。在它设的范围以外，你怎么去掉执着、修，它都无动于衷，因为你对它的存在没有造成威胁。一旦对它的存在造成威胁，它就利用师父书中的话，以正法的名义行邪恶之事。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以前引以自豪的一件所谓否定迫害的事。十年前一天，有两个警察来到我家，我当时大脑所谓的非常机智，我看清了他们迫害我的意图与手段，我就想，我今天先不能让他们提法轮功，憋他们一会儿，最后他们一定会让我谈法轮功的，那时我再以讲述事实的方式讲真相，他们就无法找到迫害我的借口。真的像我所想，我就利用他们想了解法轮功的机会，给他们讲了真相。最后他们很客气地走了。我一直以为自己过关了，否定了迫害。现在才明白，我被后天的自我耍了，我没有堂堂正正放下自己，慈悲救度这些有缘人。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利用早上的一点时间学一会儿法，而且感到自我状态非常好，也非常静。可是当我一进到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时，给我的感觉法理要展现的时候，就在这当口上，家人就会来叫我去干这干那。等我再回来学法时，那种状态就消失了。我还继续学法，一会儿又觉得状态非常好，这时家人就送来了水果叫我吃，我只好苦笑一下。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在法中要提高了，邪恶就操控世人干扰，可是这种干扰似乎没完没了。这时家人同修说我自己学法是自私，我不服气，心想我只是利用你们看电视的业余时间学法，怎么自私呢？我的心里开始不平衡了。我马上意识到，想这个不平衡的是谁？那个刚才感觉学法状态良好的又是谁？真我是不会这样表现的。我明白了，这就是后天的自我。他认为同修干扰到他得法了，他就不再伪装了，就不高兴了。我发现，后天自我在所谓的学法时，都是围绕自己，都是有目的的，而真我是无私的，完全是为他人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明示我们，过去的生命是为私的。我悟到，这种为私的因素在生命参与社会活动时，就会想到自身，就产生思，生命开始在旧宇宙的法中下降。当它主宰你的生命时，就会形成维护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就会形成很多观念。这些观念就是我们现在认识的所谓后天形成的自我。再有这些后天观念，形成了各种执着心与人心。我从法中认识到，这种层层自我的因素，师父已经给真修弟子拿掉了深层的部分，就剩下一点表面的东西让我们提高的。我们的本性已经是真、善、人构成的生命了。如果师父不给大法弟子拿掉，大法弟子是根本无法修炼的。今天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世间发生的一切根本上 都是止于我的这种因素造成的。他不想接受正罚。这一点在我写这篇稿件时表现非常明显。这稿件我用3天时间才完成。我一想写这个稿件时，身体就表现很难受。特别是今天，我几乎无法坐在电脑前，身体抖动厉害，敲键盘都很困难。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完成此文。感恩师父，也希望那些还在阻挡正法的因素，正面接受慈悲正法，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